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这一系列的讲到的第三个，七个为教会的祷告，第三个是爱心增长。第一个是为圣灵光照祷告，第二个是为教会的合一根基祷告，第三个是为教会的爱心增长祷告。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我来念给弟兄姊妹听。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三到八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教会。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到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与保罗相交了十多年了，他们一起同工，他们一起得恩，因为一起同工就是一起蒙神恩典的过程。你看到这样一个成熟的教会，却不是保罗花时间最多的教会。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保罗花时间最多的一个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是以弗所教会。他在腓立比教会的时间非常的短，没有多久就被人给赶跑了，但是这个教会却最成熟。我们从保罗书信里边可以看到，在保罗书信里提到的教会最成熟的是腓立比教会。这样一个教会这么成熟，保罗花的时间却最少，所以保罗很明白这一点，做成这一切的不是他自己，乃是神自己。所以保罗说，他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保罗相信神动了善功，神必成全这功，因为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那既然是神预定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躺平呢？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呢？既然是一切是神所做成的，神起初动了善功，他一定会完成这个功，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些人什么都不用做呢？保罗不是这样的，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一点都不矛盾。正是因为保罗相信神必定会成全这功，所以他的祷告就更加的有信心。他知道他的祷告不是徒然的，他的祷告一定是有结果的。所以九到十一节是保罗的祷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保罗的祷告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但是我们的爱心不是一些知识一些技巧的堆叠，是堆在一起，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我们靠一些方法自我改善，而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保罗不是只祷告不教导，也不是只教导不祷告，他是又教导又祷告。保罗在这里祷告了以后，他接下来在第二章的十二节，他就教导他们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然后他又在第十三节接下来一节接着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我们人的常理去推断这句话会很奇怪，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好像我们人要做一些事情，要很认真的照着神的吩咐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既然神在我心里运行，那我就躺平呗，我等着神来感动我，早上什么时候起床，然后神来催逼我，不催我我就不要起床。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是一句非常典型的经文，神的预定、神的工作和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责任一点都不矛盾。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已经重生得救的，我们里边有圣灵的运行，有圣灵的催逼，有圣灵的提醒，所以我们要竖起耳朵好好的听圣灵的话。我们里边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里边运行，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要体贴圣灵的带领，要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进行操练，让我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是又祷告又教导。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祷告很奇怪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保罗什么时候为他祷告？保罗是在罗马被关押起来，是在监牢里边，他为远方的腓立比教会祷告，当然应该捡最重要的事情祷告。腓立比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在读到第二十八节的时候，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说，你们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意思就是说，有许多敌人在那里恐吓你们。那保罗为什么不为他这个难处祷告呢？求神大大的加添他们的勇气，让他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呢？我们再读到第二章，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保罗为什么不祷告求他们在这个社区里边的影响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有越来越多的人因着他们美好的见证能够被神挽回呢？保罗为什么没有为这些祷告，却单单为一件事情祷告，为这一个成熟的教会？弟兄姊妹请注意，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这是一个与保罗相交了十几年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传福音与 从起初就开始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奉献，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供应保罗很多很多。保罗不接受其他教会的奉献，因为他觉得哥林多教会还是属灵的婴孩，但是他却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在属灵里边比哥林多教会成熟得多，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奉献，所以他愿意接受他们的奉献。那么为这样一个教会，保罗给他祷告的不是怎么解决他当前的难处，不是让这个教会怎样倍增，不是一切我们所觉得重要的，反而是为一件好像不太相干的，好像他们已经很丰富的东西祷告，就是爱心。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很能传福音，但是保罗却单单的要为他们的爱心的增长祷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思想，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为什么？我这里边总结了三个原因，你还可以从圣经里找到其他的原因。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31节说，爱是最妙的道。对于一个成熟的教会来说，他面临的挑战可能不是外面的逼迫，可能是里边来的，可能是一个我们用不好听的话说叫做老油条的心态。当我们侍奉神，当我们传福音到一定时候，10年20年，我们觉得驾轻就熟了，我们常常变成一种老油条，我们常常忘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说，爱是最妙的道。他教导哥林多教会，你可以有很多很多恩赐，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妙的道。最妙的道就是最妙的道路，最妙的途径，运用恩赐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2到3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样一个好的人，这么一个杰出的基督徒，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什么是爱呢？保罗接着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个人肯把所有的周济穷人，把你的房子卖掉，周济穷人，又把自己牺牲了，被火焚烧，居然还可以没有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对爱的理解不是圣经所说的那种爱。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爱是最妙的道。第二个原因，爱最容易造假。我们甚至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变卖了周济穷人，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把自己放在火上焚烧，为别人牺牲，但是仍然没有爱。我们的爱多么容易造假，看得特别特别真，但是其实特别特别假，因为我们的爱不是来自神。所以罗马书12章9节说，爱人不可虚假，爱很容易虚假。所以彼得前书1章22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一个人怎样才能爱弟兄没有虚假？要用真理洁净自己的心，然后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最危险的不是缺少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信主的人都喜欢讲爱，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慈济真的是特别有爱心。如果你查我们华人的献骨髓的骨髓库，很可能一大半都是慈济的人在那登记。所以这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的爱，这个世界不缺少爱，这个世界最危险的不是缺少爱，这个世界最危险的是把爱当作神，却拒绝神就是爱。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这个世界是说爱就是神。人的任何一种美德，无论是公义，无论是自由，无论是爱，无论是善良，到了它最极致的时候，它都会发出一种像神一样的声音，他都会把自己奉为神，然后呼召人来跟随他，来牺牲一切来跟随他，就像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一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美德当作神，然后这个美德，当这种美德成为神明的时候，他马上就成为恶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可以舍弃自己的所有去周济穷人，也可以将自己焚烧，但这种爱很可能是自称为神的一个恶魔。弟兄姊妹，当美德成为神明的时候，就会成为恶魔，它会让人以公义、以自由、以爱的名义去作恶，结果是事与愿违，结果是害人害己。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太多的人讲社会公益，太多的人讲爱，太多的人讲自由，但是当这种公益、这种自由、这种爱是出于人的标准，它就成为恶魔，结果我们的亲情可以变成溺爱，可以变成一种控制欲，我们的友情可以变成一种骄傲，一种排他，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最优秀，我们的爱情可以变成情欲，可以变成占有欲，我们的爱国可以变成侵略，可以变成大屠杀。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时候，那些人都是很爱国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些人都是很爱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爱不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它就会成为一种盲目的情感的泛滥，它就会成为一种很情绪化的肤浅的善意，我觉得对这个人特别好，我就要对他好，但是这个很容易审美疲劳，很容易疲劳，人的爱是会疲劳的。当一方有难的时候，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某某地方的人，今晚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是某某，所有的人都是某某地方的人，我们愿意为他捐款，但是当那个灾难持续一年、两年、三年，我们就开始熟视无睹，我们就开始无动于衷，因为这样的爱是一种化妆的、变相的自我中心。我们爱别人是因为我们感觉特别好，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很属灵，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很高尚。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化了妆的爱自己。所以保罗说，即使我将所有的周济 穷人，即使我舍己身叫人焚烧，我也可能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名声，为了我的骄傲，为了我的面子， 他还是没有爱。所以弟兄姊妹，爱最容易造假。第三，对于一个成熟的教会，它的难处往往是爱心的失落，因为爱很容易造假。所以当我们爱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爱慢慢的就变质了，我们好像还是很爱人，我们这个教会好像还是很付出，但是耶稣基督说你已经没有爱了，你的爱神爱人已经变质了。所以启示录二章二到三节，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个教会真的很有爱心，很爱神，你看他真理上站得很稳，为了神能忍耐，为了神能劳苦。但是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教会很敬虔，很忙碌，很爱神，但是神说你不爱我了，爱心离弃了，没有爱神的心，也没有爱人的心。所以对于一个成熟的教会，它的难处往往是爱心失落了。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刚才说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慷慨奉献的教会，但是它内部却存着很多危机。当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二章第三节劝告他们，凡事不可绝挡，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这样劝勉他的时候，说明保罗看到了他里边有这样的危机，可能有结党的苗头，可能有贪图虚浮荣耀的苗头，可能有骄傲的苗头，可能有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的苗头。所以第二章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说，你既然要去爱人，你就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我们经常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边爱别人，一边帮助人，一边在那不停的抱怨。我把这个现象，我说这是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你好好的你的爱心，但是你一边献爱心一边抱怨，哎呀，这个人给我添了太多麻烦了，我做的菜他居然不爱吃，叫做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保罗说，你既然是爱他，你就不要发怨言，你把爱心献给这个弟兄，这个弟兄的反应不像你所预想的那样，甚至他觉得你做的菜一点都不好吃，一点都不领情，甚至他可能说，我已经吃饱了，你为什么还要送给我。不要去发怨言，也不要去起争论。然后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两个同工居然在主里不同心。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当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危机，是里边的危机，所以这个祷告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七个为教会的祷告，第三个为爱心的增长祷告。我们永远也不要以为我们的教会的爱心足够了。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我们要不断的为我们这个教会，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爱心不要走样，我们的爱心不要从神定义的爱悄悄的不知不觉的滑到我们自己所定义的爱。所以保罗说， 我为你们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爱心增长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真正的爱心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计划，神的作为的认识。这个见识就是在属灵的征战中，在我们复杂的处境中，有智慧的运用神所赐的知识，做出正确的判断。离开了知识和见识的爱心，最终是溺爱、滥爱，甚至是包容罪恶。第一个基础叫做知识，知识就是对神和真理的知识。要认识爱，就要认识神的性情，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弟兄姊妹，不是爱就是神。我在我们教会开玩笑说，我们人有一个倾向，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你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会有一个倾向，就是要做神的爷爷。为什么呢？当我们说神就是爱，我们就想，我先定一个标准，就是爱，然后神在这个爱之下，神我们去检查神是不是满足这个标准，那神在爱的下面，我在爱的上面，我岂不就成了神的爷爷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罪人的思想。罪人的思想就是我来定义什么是爱，我感觉的爱叫做爱，然后看看神有没有符合这个爱。但是圣经说不是这样的，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认识神的性情。我们知道神是单一的，在神学上叫做单一的，叫简单的，意思什么意思呢？神不是可以劈成好几半，这一半叫做爱，那一半叫做公义，那一半叫做良善，不是，是神的爱里边有公义，公义里边有良善，良善里边有信实，神的每一个属性都包含了其他的属性。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所有的属性，他的所有的性情，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爱，我们才能不会用我们所想象的爱去要求神去符合，我们才不会用我们想象的爱去要求我们隔壁的那位弟兄、隔壁的那位姊妹。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如果有100个人，可能有101种爱的定义，其中有一个人可能过去是一个定义，今天是变了一个定义。所以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定义来定义爱，这个教会的爱永远都是假的，因为这个爱没有标准。我们要认识爱，就要认识神的作为，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做出来的一切就是爱。我们透过神在圣经中启示的他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爱。所以约翰一书3:16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生活、怎么为人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神借着他的话语启示什么是爱，神借着他的作为启示什么是爱。所以我们基督徒都会同意，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基督徒都会同意神的话是爱的唯一标准。 即使我们可能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定义套在神的定义上，但是当我们要说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同意圣经是爱的唯一标准。但问题来了，是神的哪一句话是爱的唯一标准，还是说神所有的话是爱的唯一标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上慕道班的时候，我们发现回答慕道友的问题是最难的，因为慕道友问的一句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整本圣经的知识去回答他，而且他问的问题都是不照常理出牌的，在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出来。所以我们不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这句问题我有这一节经文打回去，那个问题我用那个经文。我们必须了解整本圣经，用整本圣经去回答他。同样爱也是这样的，爱的标准是神的话，但不是神的哪一句话，是神所有的话。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所有的作为都是爱，他所有的话语都是爱。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整本圣经来看，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我们最喜爱的一段话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是爱的箴言，有人给他起的名字叫爱的箴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爱的表现。有些人把这个当作爱的定义，这不是爱的定义，这是爱的表现，就是真爱的表现。所谓真爱就是从神而来的爱，不是从人而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只是读这一段经文，你很可能会误会爱。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读整本的圣经，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当你读《撒母耳记下》第6章6到7节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乌撒摸约柜，神一点都不恒久忍耐，神立刻当场一秒钟都不到就击杀了他。爱是恒久忍耐，神就是爱，但是神没有花半秒钟去忍耐去等候，神是立刻击杀了他。约翰福音第2章13到17节，耶稣洁净圣殿，门徒那个时候想起来诗篇的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并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耐心的细声细气的教导那些人，说你们不要这样哦，你们不要砸了圣殿的花花草草哦，他没有这样，他拿起鞭子把他们都赶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恒久忍耐，但是对癌细胞的零容忍也是爱的表现。爱可以恒久忍耐，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恒久忍耐，但是对于罪恶是零容忍。因为癌细胞你不立刻对付它，它很快就会扩展，很快会叫这个人的属灵生命陷入死亡。所以我们要用整本圣经的知识去认识爱，我们爱的增长要建立在整本圣经的支持上，而不是建立在几句经句上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弟兄姊妹，生命记七章二节是这样说的，生命记七章二节，神对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听起来好像一个很没有爱心的神，一点都没有恩慈的神。但是弟兄姊妹，真正的恩慈必须对癌细胞采用严厉的手术刀，这是真正的恩慈。我们不能因为对这个恩慈，所以我们舍不得给他开刀，该开刀就得开刀。爱是不嫉妒，但是在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嫉邪的神。嫉邪原文就是嫉妒，神是嫉妒的神。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保罗说，我以神嫉妒的爱来爱你们。居然有一种爱叫做嫉妒的爱。所以弟兄们，爱是不嫉妒，什么意思呢？是人的自私嫉妒。爱不是人的那种自私的嫉妒，但是神的嫉妒是圣洁的嫉妒，是你爱你的太太，你当然不愿意你的太太跟别的男人跑，对不对？那是真正的爱。神的嫉妒就是这种爱。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但是你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16到29节，保罗说，我不得不自夸一下我的经历，我过去的领受的启示，因为他为教会的益处，因为他要跟那个自称使徒的人，那些要败坏教会的人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很机械的把一句话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保罗没有爱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不得不自夸一下，因为我要跟你们说我是真正的使徒。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但是有时候为了神的旨意，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以赛亚书20章3节，以神吩咐以赛亚露身赤脚行走3年。以赛亚应该是光着屁股的，人人都把他当着疯子。最不体面的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今天看的那个十字架的雕像，耶稣好像有时候穿个长袍，穿个很体面，那个时候挂十字架的人是光屁股的。所以弟兄姊妹，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是说不做违反神旨意的事，不是说我们爱一定要让他很体面，不一定哦。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哥林多前书9章23节是这么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不是说不为自己的益处吗？要的，有些益处是要的，福音的益处是要的。就好像我们要帮助，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要帮助隔壁的人套上氧气面罩，我自己要先套上氧气面罩。我们不要看有些电影里面磨磨唧唧能把我挤死那种，哎呀，这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最后两人都死翘翘。我们很果断的，有些事情我们先自己得益处，属灵的益处，我们要先自己得益处，然后再帮助我们的隔壁那位得益处。我们不要听到为我们的隔壁那位听，我们为他得益处，我们却没有得益处。所以圣经说，有时候有些人，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失落了。有些益处我们是要自己得的，要同得福音的益处，但是很多的益处，面子、荣耀、物质，我们要为着别人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圣经诗篇7章7篇第1节是这么说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爱是不轻易发怒，但是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弟兄姊妹，不轻易发怒是不因个人的得失发怒， 但是神的怒气也是爱的表达，因为神是公义，神是良善，神是爱，所以他对恶是非常的愤怒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但是我们读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我们发现保罗好像很记得某一个人哦。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他快要死了，他写信给提摩太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好像很没有爱心啊，保罗怎么记得这么牢，这个铜匠亚历山大爱他，不是说不计算人的恶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不计算人的恶，不是说我们要忘记这个事实，我故意的忘记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不要怀恨在心，不要自己去报复，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所以保罗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告诉提摩太你要小心这个人，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是仇敌，但是要把审判权交给神，不要去报复，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有些人的爱我就不要去碰那个罪人。何西阿书三章一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先知何西阿书说，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耶和华对先知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神对他立约的子民，以色列人是谁？以色列人不是随便一个外邦人，以色列是与神立约的圣约的子民，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是与神立约的。所以当神与我们立约，我们可以背约，神不会背乎自己，神对我们不离不弃，即使我们像何西阿所爱的这个淫妇一样跟着别人跑了，神照样爱我们。所以神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要预表神的作为，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神的爱很奇妙的，神的爱奇妙，刚才那个歌说奇妙的爱，奇异的爱，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爱是凡事包容，但是这个包容是有界限的，妥协真理掺杂谬误不是爱的包容。所以利未记十章一到二节，当拿达当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的时候，神立刻就击杀他们了。神没有包容，神没有说这样也可以啊，不错呀，这个你们无心之错，然后你忘了我的规矩了，所以献上燔火也可以。没有，神没有包容，神绝不包容，真理绝不包容谬误，只有一加一等于三，他才会喜欢包容一加一等于四等于五等于六啊，大家都是对的，一加一等于二，绝对不会包容一加一等于三。所以凡是包容是有界限的，妥协真理掺杂谬误不是爱的包容。凡是相信，弟兄姊妹，凡是相信不是盲目的相信，不是自我安慰心理暗示说我的孩子一定会变好的，我相信他，不是，凡是相信是相信神的应许，对神的应许要相信，对人要用智慧去分辨。所以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所以当一个讲员来讲到，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要翻开圣经看他说的是还是不是，就像使徒行传里比利亚的信徒一样，我们要分辨，我们不可以什么都傻傻的相信，圣经叫我们要去分辨，要去试验。约翰福音二章24-25节说，耶稣很多人来跟随耶稣，要拥戴他，要跟随他，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没有盲目的相信这些人，说哎呀，这些人拥护我，我立刻可以建立一个大教会，因为他们都跟随我，他们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他没有说凡事相信，用爱心去包容他们，耶稣是离开他们。凡事盼望不是我们虚幻的幻想，是基于神的应许，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时候你该停止盼望，就应该停止盼望。提多书3:10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次两次就要弃绝他。所以这是很多宗派的纪律里边就3次啊，警告过一次两次，第3次就要弃绝他。没有盼望，没有说哎，我盼望神会改变他，所以4次5次6次一直这样，不是。保罗在提多书3:10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次两次就要弃绝他，把他交给撒旦，这也是对神的盼望。所以我们对神的盼望，我们盼望神能改变他，但是我们用不着继续让他待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是有纪律的，我们不能说凡事盼望，所以我们继续在这个教会里容纳罪恶。凡事忍耐，但是忍耐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圣洁，忍耐是有圣洁的底线的。没有原则的忍耐就是对罪恶的纵容。所以马太福音18:17，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样对待教会里犯罪的弟兄，所以你要去先去私下找他，如果他不听，你再找一个人，两人一块找他，他还不听，你就找教会去找他，他还是不听。马太福音18:17说，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说当他不信主的。不是说凡事忍耐吗？忍耐是有底线的，当按照神，照着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所赐的纪律一步一步做完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忍耐，我们就应当把它交给撒旦，允许让神做工，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神一直包容忍耐下去。我们应该给神一个机会，给圣灵一个机会，让神去做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13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都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5:13，保罗说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13，保罗说爱要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拿着一节经文把它当作金句一样去看，我们要结合上下文，我们要结合整本圣经，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性情，神的作为，是我们爱心得以增长的基础。最后一句，爱是永不止息，没有错，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弟兄姊妹，这种爱不是那种柔柔的爱，那种老爷爷老奶奶的爱，神的审判和管教也是爱，神的审判和管教也是爱。所以路加福音19:41-44，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当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爱？他 太有爱了，他知道这个城很快就要被摧毁了，一块石头都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这里边的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要被罗马帝国屠杀干净，请问是不是神允许的？当然是神允许的。神为什么不阻止这个事情？神不阻止，神说你的审判很快就来了，是神预定的。但是耶稣有没有爱？当然有爱，所以他为这个城的结局爱哭。弟兄姊妹，爱的表现不一定都是这种柔柔的赐福勉励，说正面的话，有时候也是审判管教，因为我们的结局不是在今生，因为那些耶路撒冷死掉的人，他们的结局不是在今生，是在永恒里边。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保罗把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爱是永不止息，没错，爱是永不止息，但是爱不一定只是正面管教，也有审判。所以爱的增长首先要建立在知识上面，爱的增长还要建立在各样的见识上面。见识这个词儿意思就是洞察力、分辨力，是运用知识在具体的处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爱是需要判断力的，怎样去爱，什么时候爱，用什么方式爱，向谁爱，我们要运用我们属灵的判断力，根据我们圣经里这些知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作为的认识，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不是说我爱心一爆棚我就想去拥抱他。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爱是要有见识的。那怎样才能有见识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神吩咐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有太多的智慧了，所以神吩咐约书亚去昼夜思想。律法书不就是很简单吗？法律条文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到时候去行就行了。不是，神说你要昼夜思想。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你思想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太多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成为一个有洞察力的人，成为一个有分辨能力的人。当我们提到爱人如己的时候，爱人如己是来自律法书，是来自生命记利未记，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这段律法的时候，我们往前倒一倒，刚才说爱人如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十九章的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对人有怜悯，我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四个角不要去收割，留在那儿。如果我们麦穗掉了，不要去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就俗语哈，我小的时候有一句，就是要颗粒归功。那这个庄稼就每一粒都要归功哈。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神对他们立法说，你掉了你就掉在那，让穷人 和寄居的，寄居的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田的，他们是弱势群体，让他们捡过去。所以神赐下这么一段有恩慈的律法，然后这是利未记的19:9-10，然后第18说你们要爱人如己。问题来了，既然是爱人如己，为什么还搞得这么复杂？为什么干脆不让穷人跟寄居的来割你的田不就行了吗？我有一双鞋就给他一双，我有一件衣服就给他一件，为什么我自己先割完了把四个角留给他，掉在地上让他捡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见识就来了。当我们思想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神不是要我们搞共产主义，神不是说我有一个大 house 分给他一个大 house， 不是，神给每个人有自己的功课，神给每个人有自己的功课。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都是临时的暂时的功课，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所以神给每个人有一个功课，在神的国度里，迦南地是神的国度，居然有穷人。所以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哎，不是没有穷人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田吗？这个人怎么会变穷的呀？所以我们仔细读律法，啊，这个人可能因为懒，可能因为生病，可能因为天灾，那周围的人怎么没有帮助他？哎，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神给每个人不同的功课，你不要替他做作业，那叫作弊。所以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很特别的，说你的弟兄，你的邻居如果受穷了，需要借钱，你就借给他，但你不可以白借给他，你要收当头，你怕他跑了，因为他不好好做作业，他拿了钱就跑了，你要把他当头拿来，就要抵押品。但是你个抵押品要注意哦，不要用那个磨石或者上磨石，因为他每天要靠那个磨面磨了吃的，你把他磨石拿走当抵押品，他没法吃饭了。很有恩慈。然后呢，你如果把他的外衣拿来当抵押品，外衣是那个时候人最宝贵的财产，你记得晚上要还给他。然后你到他们家去拿抵押品的时候，你要站在门口，你不要进去，进去说你自己挑，我要挑哪件，不是，让他拿出来。然后你如果挑了他的外衣当抵押品，你晚上要还给他，因为他把这个当做被子，他没有这件衣服晚上当不了被子，没有被子。请问神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既要人有爱心，又要那个人负责任，借了钱要有抵押，保证他能还回来。因为神给每个人量给每人的一个功课，一开始全部都是一样的，进迦南的时候每个家都分了田，那时间推移，有的人变得有钱，有的人变得没钱，为什么？有原因的。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功课去好好做作业，不要叫别人来帮自己做作业，那叫 cheating， 叫作弊。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救急不救穷，这个人有急难我们要帮助他，但是你不要企图去把一个穷的基督徒变得跟你一样富有，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要思想律法，思想圣经，反复思想，我们就可以有分辨力，我们就可以分辨我们爱的对象是谁。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弟兄姊妹请注意哈，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有些人你不需要向他行善，比如说懒人，有些人你应该向他行善。那什么人可以，什么人不可以，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3:10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如果我爱心爆棚，我就可能变成一种溺爱，叫做滥爱。神的爱不是这样的，神来的爱不是这样的，一个有见识的爱是照着圣经。如果有人不做工， 懒惰的人他就不可以吃饱，他就饿着，这是神给他的功课。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有些真的是老寡妇，她很有需要，我们要去爱心去帮助她。但有的寡妇，提摩太这个前书说，有些寡妇她其实是游手好闲，晃来晃去，去东家长李家短，这种人你应该让她的孩子去孝敬她，让她好好做工，因为她还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分辨我们的爱心的对象是谁。箴言二十六章一节说，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是不相宜的，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夏天的时候下雪是不合适的，收割的时候下雨也是不合适的，会让庄稼发霉长烂，愚昧的人得尊荣也是如此。所以有些人我们应该让他接受神的管教，自己做作业，不能替别人做作业的。替别人做作业就是把自己当作神，这种爱是不能持久的，这种爱是会疲劳的。所以我们要对爱心的对象要有个判断，要有见识，我们对爱心的界限也应当有判断有见识。有些人爱心爆棚起来，爆这个爱得一塌糊涂，这个西非的这个某某地方，那个遭了灾，我就要去捐我的东西，然后跟江苏弟兄姊妹，你们怎么不捐？你们怎么不像我这样有爱心？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挑战他的。那东非的灾情呢？那叙利亚的灾情呢？那黎巴嫩的灾情，哎，全世界都在受灾，那是不是我把所有的都捐出去啊？圣经说，你就是把所有的捐出去，你也可能没有爱心。弟兄姊妹，爱人如己，原文是爱你的邻居如自己，是我们能够帮的人，我们眼睛能看见的人，我们周围的人，而不是让我们去爱那远方的人。我们很容易爱那远方的人的，因为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很难爱的，因为看他长得就不喜欢，整天的我就看着就别扭，然后脾气又那么糟糕，经常顶我。但是远方的人，那叙利亚的人，不管他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哎呀，爱心爆棚，这加沙地带的人爱心爆棚。弟兄姊妹，圣经里的爱不是这样的。箴言十一章十五节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不要为外人作保，爱心是有界限的，不要替他做担保。圣经反复说这个。箴言二十六章十七节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真境，好像人揪住狗耳。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吗？是吧？但圣经说这跟你什么关系啊？你过路被事情激动了，你去管那个不相干的真境，看到两个人跟他吵架，你去干预，你都不知道前因后果，你就是想充当法官，就好像人揪住狗的耳朵的被狗咬一口。这箴言说的二十六章十七节。所以我们应当不要把自己当作神，好不好？我们应当爱我们的邻居，我们知道邻居是谁，我们知道他有什么的需要，我们不要满世界的去爱。弟兄姊妹，爱是有界限的，我们要有见识，我们要有见识，爱是要分对错的，爱是要分对错的。箴言十七章十五节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说爱心不是说毫无原则的什么人都爱，是有些人你知道他是恶人，有些人你知道他是义人。圣经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没有错，你爱他的仇，你爱你的仇敌，怎么爱他呢？他饿了给他吃，他冷了给他衣服，为他祷告。但是你不要跟他穿一条裤子。历代志十九章二节，约沙法王他就跟亚哈王穿一条裤子，所以他去帮助亚哈王回来的时候，先知就来责备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这是历代记下十九章二节。所以我们爱的对象，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恨神的， 恨神的我们不要去帮助他，但是饿了我们给他吃，困了我们给他睡觉的地方，我为他祷告，但是不要再去帮助其他的，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所以爱你的仇敌是爱我们个人的仇敌，不是爱神的仇敌哦，不是爱神的仇敌哦，我们个人的仇敌。第四，言语，我们说话也是要有见识的。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爱这个人，我们劝勉他，我们的话要说的合宜，要说的合宜。箴言26:4-5说，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这句话太深奥了哈，我们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我们跟他一样了，跟他吵不停。但是我们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这个，我们这样爱心，我们这样去用爱心去帮助那些愚昧的人，要有见识，不可以随便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这样的。你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说直来直去直不愣登的，是说用爱心说真理，是这个意思。箴言27:5-6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要责备他，爱他就要责备他，但是又不要责备的过度，因为言语柔和人才会听。到底是怎样责备，怎样才能柔和，需要见识，需要见识。所以我们在言语上要见识，我们在方式上也要有见识。箴言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爱的方式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给好处，给好处，给祝福。打他也是爱，管教也是爱，爱的时机也要有见识。箴言19:2说，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我爱的太快了也会犯罪的，看到这个人还没摔倒立刻扶他，让他摔一次嘛，让子弹飞一会儿嘛，让圣灵工作一下嘛，给圣灵一个工作，我们就大包大揽，脚步极快，那不叫爱哦。如果你的孩子一点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恐怕你的孩子很难长大的。所以无论我们是爱的对象，我们爱的界限，我们爱的对错，我们爱的言语方式时机，都需要我们有见识。就是见识，就是按着神所赐的知识做出正确的判断，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是最合神心意的。所以不是说合我的心意就行，要合神的心意。所以接下来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是爱心增长的结果。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的结果，是使我们能分别是非。分别是非的意思是说，能够试验和证明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和合本修订版或者新译版或者英语版，你会发现不是分别是非，而是说分别呢上好的事情，更好的事情。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难处不是分别恶还是善，坏事还是好事，而是分别次好和上好，次好和上好。所以分别是非的意思不是只分别对还是错，而是分辨次好和上好。因为魔鬼不但会用恶事来引诱人，也会用次好来引诱人错过上好。魔鬼最喜欢干这个事，因为我们信徒在次好和上好之间选择，比恶还是善更难选择。恶是善是 黑白分明，我们一下就选出来的，但是次好和上好两件事都不错呀，两件都可以啊，左右都可以，那我选哪样呢？我们心里边就有一个很微妙的秤，很微妙的秤，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两件事看起来都可以的事，看起来都合乎圣经的事之间做出倾向自己的选择。我们常常选择神允许的事情，却错过了神命定的事情。神允许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一直要坚持己见去摔一跤，神说你可以去摔吧，但是神所命定的是你不要摔跤，你从那个方向走，如果你一定要坚持也可以，神也允许。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是神允许的，但是最美的上好的是神命定的，神清清楚楚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常常是选择让自己舒适的，却错过了让神得满足的。我们常常是选择会荣耀自己，让自己有面子的，却错过了荣耀神的。我们常常是选择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很善良，很有爱心的事情，却常常错过那种需要对付自己，背十字架，否定自己肉体的事情。我们常常选择在人面前很风光，很能出头的事情，却错过在神面前需要在神面前隐藏的事情。我们常常选择一些很清楚的有 KPI 指数，这个侍奉做事情一件一件清清楚楚的侍奉，忙碌却错过在神面前的安静。所以在路加福音十章第41-42节，一句很有名的话，耶稣基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劳，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侍奉准备食物，这是马大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好的呢？当然是好的，但是次好，因为耶稣基督在这儿，上好是安静在主面前，与主交通，那是玛利亚所选的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分别是非，就是选择那上好的。我们的爱心只有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的基础上，在知识和各样的基础上增长，我们才能慢慢的学会用那上好的方式去爱人，因为上好的方式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一句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为他们爱心的增长祷告，他关心的不是这些人感觉很好，他关心的不是这些人感觉教会很有温暖。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他关心的是说要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用和合本修订版是这么翻译的，在基督的日子做真诚无可指责的人。保罗关心的是我们，是这些腓立比人怎么在神面前交账，怎么在基督台前交账。他关心的不是这个教会感觉很温暖，感觉很有凝聚力，他关心的是我们这些人将来怎么在神面前交账。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所献的爱心，将来如果不能在基督台前被火焚烧一遍，被火试炼一遍，无论今天我们显得多有爱心，都是草木合接的侍奉。最后一句，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约翰福音15:4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一个基督徒不是说 有了这些知识，有了这些见识，有了一些技巧，我们上了一个培训班，请一个讲员教我们怎么去爱，我们就学会爱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信徒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爱心增长，我们就必须祷告，就必须借着圣灵，必须在耶稣基督里边。因为我们出于肉体的爱心，我们靠自己学来的，我们靠知识的堆叠，技巧的堆叠出来的爱心，只会把人装点得更加属灵，更加漂亮，在人前更加的有面子。只有在知识和各样增长上，知识见识上增长的爱心，才会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因为这样的爱心是靠我们自己活不出来的。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知识见识，我没有把它写在 PowerPoint 上，因为大家也记不住，也不可能记住，你记住也没有用。要靠祷告，要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要让圣灵借着圣道做工，然后我们才能真正活出来。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不是我自己活出来的，原来不是我用各种操作技巧出来的，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出来。所以第二十节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那我们要做的是知道，原来我原来那些爱不叫爱，原来我原来那些爱只是自我满足，让自己觉得被爱了，让自己觉得更加属灵了。原来我那种爱是有功利的，有目的的，是为了让教会合一。所谓的合一就是一团和气，是为了让教会对外有见证，让邻居看到，哎，这个教会好有爱心。唯有基督，靠着基督结出来的爱心的果子，才能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因为在周围人看来，你们这些人是不可能爱的，但是你们却爱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能把这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站起来，这样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活不出这样的见证，唯有基督在我们里边照常显大，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见证。父神，我们现在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满有爱心，彼此相爱，让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而不是慈济的会友。因为我们这样的爱是特殊的爱，是从你而来的爱。求主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不断的增长，让我们因此能够分别那上好的和你心意的，能够让你心满意足的事情，让我们的爱心真正的是和你的心意从你而来。求主与我们教会同在，让一切荣耀称赞都归于你。愿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并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